下面是附注，希腊国分裂为四国的历史资料。和父权，关于除掉长线的繁迹的进一步研讨。首先看附注，希腊国分裂为四国的史料。国内一般所看到的中文史料都只是简略地提到亚历山大死后希腊帝国分裂为三国，实际上是先分裂为四国，以后才变为三国，如曹少廉编著的《西洋古代史》上提到，当亚历山大之死也，其后已有孕，故诸臣亦不立君，战奉腓力之养子继位，而以帕志格摄政，帕志格复设四都督，分治全国，以多利曼治埃及，以塞琉哥治叙利亚，以安提帕特治马其顿，以莱西马治达拉西及小亚细亚西部，诸都督即各据一方，随其野心。这意思就是，当亚历山大死的时候，他的王后已经有了身孕，所以众大臣就商议不再立君王，暂时让腓力的养子来继位，让帕志格摄政，帕志格又设了四个都督来分别治理全国各地，任用多利曼治理埃及，塞琉哥治理叙利亚，安提帕特治理马其顿，莱西马治理达拉西及小亚细亚西部。这些都督既然各据一方，就起了野心。下册376页，迈尔通史对此记述，亚历山大卒后无人能继其位者，弥留时诸臣问所立，王曰则才德过人者而与之，遂以喜受其将贝提卡，贝才不胜任。原著前王腓力第二有四养子，曰腓力、阿里底亚，十四为王，贝提卡特摄政耳。国内大乱，西历前第四周之末，诸将分据其地，为大国者四，四大国先交红于弗里奇亚，是为一百色之战，于是疆域已定。利西马克领他雷西及小亚细亚之西境，西路库领叙利亚以东至印度斯河之地，多利曼领埃及，喀散德领马其顿及希腊列邦，皆自称王号。他雷西不久而灭，余三国皆亡于罗马。意思就是亚历山大死后，没有人能够继承他的王位，在他弥留之际，众大臣就问立谁，王说选择才德过人的，把王位给他，就把国玺授予他的大将贝提卡，就是上述所提到的帕志格。贝提卡他的才能不堪胜任，国内大乱。公元前第四世纪末，众将领分别占据了各个地方，建立了四个大国。这四个大国于公元前301年在弗里奇亚互相争斗，这叫一百色之战。之后疆域就定下来了，利西马克占领了塔雷西及小亚细亚之西境，西路库占领了叙利亚以东到印度斯河之地，多利曼占领了埃及，喀散德占领了马其顿及希腊列邦，都自称为王。塔雷西不久就灭亡了，其他三个国家都被罗马所灭。上世纪卷二81页。亚历山大死后，他的帝国虽然被他手下的四个大将分别占领，但是正如预言中所指出的，他们的权势都不及他。如历史书上所论述，亚历山大死后，其驻巴比伦诸将虽于其文件中寻出其关于大西方战役之种种计划，然诸将之中不为无人具有相当之天才足以完成此等计划，而反困于长期之内部冲突。意思就是亚历山大死后，驻扎在巴比伦的众将领 虽然在他的文件中找到了关于大西方战役的种种计划，但是这些将领中间不只是没有人具有相当的天才来完成这样的计划，反而受困于长期的内部冲突。西洋古代史下册376页。下面是傅全关于除掉长线的繁迹的进一步研讨。丹一里八章十一节，十一章三十一节，十二章十一节，三处提到了除掉长线给君的繁迹。所谓长线给君的繁迹，希伯来原文只有一个字，塔密迪。这一个字在旧约圣经中用了103次，经常用作副词和形容词，它的意思是作为副词的长长的连续的，和作为形容词的长长的连续的，可以用于各种概念，诸如常常痛苦，诗篇38篇17节，常常盼望，诗篇71篇14节，常常惹我，以赛亚书65章3节等等。他也经常和圣所中的礼仪连在一起，形容修饰不同特色的常规礼仪祭祀，诸如常设饼，民数记4章7节，经常点着的灯，出埃及记27章20节，祭坛上常常烧着的火，利未记6章13节，每天早晚所献的火祭，民数记28章36节，每天早晚常焚献的馨香，出埃及记30章7-8节。在但以理8章11节，塔密迪这个字用作形容词，而且前面又有定冠词 the， 还有它是独立的，后面没有跟着一个名词，表明这里的长长的应该理解为做主词的名词用，或者它后面要加一个名词。 SDA 圣经注释第四卷842页。威廉·米勒尔和早期复临运动的传道人和信徒，由于不明白到2300日圣所就必洁净中的圣所是指天上的圣所，更不明白旧约祭司在地上圣所中的祭礼从祀是新约大祭司基督在天上真圣所中所进行的一切救赎工作的预表，因此认为这里的长长的是指着异教罗马国说的，撒旦曾记着异教罗马国逼迫基督的教会，小脚除掉长线的，英文译为小脚除掉每日的，是指罗马教皇除掉了取代了异教罗马国的势力，就如帖撒罗尼迦后书2章7节和启示录13章2节预言中所指出的。但这样的解释不但不确切，而且还有两大困难。第一大困难就是，按照历史来说，罗马国并不是被罗马教皇除掉的。事实上，罗马国是从公元351年起，渐渐被许多蛮族王国入侵割据，而最后于公元476年被赫如兰蛮族的领袖所废除，分割成了10个王国而灭亡的。罗马教皇却是在公元538年拔除十角中的三角，就是灭掉十国中的三国赫如来、旺达尔、东哥特之后而兴起的。但以理书7章8节24节。因此罗马国肯定不是被罗马教皇所除掉的。第二个困难，按照预言来说，但以理书8章的小角不但是指罗马教皇说的，而同时也是指罗马帝国说的。讲的具体一点，关于八章小角的兴起部分的预言已经完全应验在罗马帝国的身上， 关于八张小角抵挡上帝，迫害圣民，践踏圣所，除掉圣所中祭礼从祀的活动的预言，已经同时应验在罗马帝国和罗马教廷的身上。而关于八张小角最后结局的预言，却将应验在罗马教廷的身上。这样一来，以上的解释就变成了小角除掉小角了，明显不符合预言中小角除掉常见的原意。因此后来本会的传道人日渐有更多人转而接受宗教改革家们的观点，认为这里的长长的是和圣所连在一起的，也就是和圣所的祭祀礼仪连在一起的，应该是指圣所中常见的祭祀礼仪说的。因此在中文圣经但以理书中有五次将这个字译为常见的，但以理书八章十一节、十二节、十三节，十一章三十一节、十二章十一节。民数记中至少有十七次译为常见的，民数记四章十六节、二十八章三节、六节、十节、十五节、二十四节、三十一节，二十九章六节、十一节、十六节、十九节、二十二节、二十五节、三十一节、三十四节、三十八节。圣所中常见的祭祀礼仪有每日早晚献的燔祭、素祭、奠祭，每日不断的赎罪祭，早晚焚献的香和常献的陈设饼等，都是特别预表新约大祭司基督在天上真圣所中所为我们进行的赎罪和中保代求等等工作说的。约翰一书二章一至二节，希伯来书四章十四至十六节，七章二十五节，约翰福音六章三十五节，五十一至五十六节，十四章十六至十八节。小角除掉常见的祭祀礼仪，首先是指罗马帝国逼迫基督教会禁止信徒信仰基督和唱诗、祷告、聚会、崇拜达二三百年之久。接着更是指罗马教皇离道背教，迫害圣徒长达一千二百年之久，废除了我们的大祭司和中保基督在天上圣所中为信徒所进行的一切赎罪、代求和救赎的工作。这种更完美的解释后来被本会中绝大多数的传道人和信徒所接受，以致在华人教会中几乎都不知道第一种解释，而只知道第二种解释。本人过去也是这样，经过对比研究，我也感到这后一种解释更为清楚有力，更容易被人理解接受。我也已经在书中对这个解释做了较详细的阐述。但是以上两种解释在早期本会传道人和信徒中却曾经引起了很大的辩论。其实这两种不同的解释都不是属于什么大的原则性的问题，不需要为此争论，可以同时存在，允许人独立思考，选择接受他自己认为是更好的解释。当时所以会引起这样的争论，主要是因为有些人误解了怀艾伦早期著作中的一段话。起因是由于复临信徒中，特别是第一日的复临信徒中，有一些传道人利用对除掉常见的预言做出新的解释，一次又一次地试图改变过去对二千三百年预言时期的正确计算法，想要为基督复临定出新的日期，造成了许多的混乱。因此怀师母对那些试图改变预言时期计算法要为基督复临定出新日期的做法深表反对，于是在早期著作中说了以下一段话，我将前后有关联的几句话也引录出来，可以有助于我们正确理解他的话。 我看到那1843年的图表乃是出于上帝圣手的指引，而且它不应被篡改，其他的数字正是他所要的。他的圣手曾经遮盖其中数字的一个错误，以致没有人能看出这错误，直到他的手不再遮盖它为止。那时我看到关于但以理8章12节长线的问题，长线的英文作每日的，看明凡祭乃是人的智慧所加添的字，不属于本文，而且主将此段经文的正确讲法赐给那些宣讲审判时候到了的人。在1844年之前，大家团结一致的时候，几乎全体信徒都对长线的有正确的看法，但在1844年以后的混乱中，有人接受了其他的看法，结果就是黑暗和混乱。自从1844年以来，时间再没有作为信心的试验，而且以后也再不作为试验。主指示我，第三位天使的信息必须传开，并传给主的分散的儿女，但这信息不可以时间为根据。我看到有些人因一再宣讲一定的时间而引起了一种虚幻的兴奋。早期著作中文本35至36页。可见怀师母在此反对的主要是那些记者解释长线的力图提出新的预言年代而制造混乱的人，因为他已经从主和圣经中得到明确的启示，1844年是预言中最后的定期，以后不会再有年代的启示了。至于对长线的究竟应该做怎样的解释，他并未从主得到过任何启示。况且怀师母写早期著作的时候，那时本会还没有对长线的解释出现两派的争论，但这时那些坚持威廉米勒尔解释观点的人却对怀师母的这段话发生了严重的误解，认为怀师母早已得到主的指示，指出米勒尔的老的解释观点是正确的，于是经常引用这段话批评新的解释观点是错误的。坚持新解释观点的人不服气，认为他们的解释更加完美，而且不会因此而引起预言解释上的混乱和黑暗，因为双方对预言的解释在总的观点上是完全一致的。于是两种看法之间产生了激烈的争论。在这种情况下，怀师母不得不对此问题做出表态。根据怀著托管委员会档案上提到，1910年怀师母写了两篇通讯给我们正在为此问题热烈争论的弟兄，并禁止他们引用他的著作去支持他们的辩论，因为他说，在所辩论的这一问题上，我从来没有得到过什么指示，并且我看无需为此问题争论。转引自警告180页。这两篇通讯已经被刊印在怀著信息选粹第一册164至168页上，我现在摘译其中的几段话。在第一篇文稿中提到，我有些话必须对东部和西部、南部和北部我的弟兄们说，在现在这样激烈的争论中，我要求不要引用我的著述作为主要争论中解决问题的方法。我恳求 HIJ 长老和其他我们的领导弟兄，大都是坚持老的解释观点的，不要引用我的著作来支持他们对每日的观点。每日的中文意为长线的，已经显示在我面前，这不是一个必须的重要的问题。我们只是我们的弟兄们正在犯一个错误，夸大了他们对此问题不同看法的重要性。我不能同意引用我的任何著述来解决这争论。这每日的真实意义 并不是一个试验性的问题。我现在要求我的传道的弟兄们，在他们有关每日的问题的争论中，不要引用我的著作，因为在所辩论的这一问题上，我从来没有得到过什么指示，并且我看无需为此问题争论。我们圣公的仇敌欢喜雀跃，能利用一个次要的题目转移我们弟兄们的思想，偏离我们本应特别关心的信息中的那些重大问题。因这不是一个试验性的问题，我恳求我的弟兄们，不要让仇敌获胜，而使这问题成为现在这样争论的情况。1910年11号文稿，信息选粹第一册164页。该档案上继续提到，大约在1910年稍后时间，丹尼尔牧师在怀牧师，指怀世牧的儿子 W.C. White 和奎斯勒牧师陪同下，带着早期著作中这一段话去见怀世牧，试图从他得到一些信息，关于在他脑中的想法，为了能解决有关美日的问题。美日的中文意为长线的，以下相同。我从丹尼尔牧师写给 W.C. White 牧师的信中有关这次会见的记录引录如下。当我们带着有关但以理书八章九至十四节每日的不同的争论点，包括那些为老的观点辩论的人所宣称的早期著作英文74页中文36页上支持他们观点的那一段话去见怀世牧师，我首先读了怀姐妹所写的早期著作上的那段话，接着我将我们传道人所用以解释但其预言的年代图表展示给他看，我请他注意圣所的图示以及其上2300年时期的图表，然后我问他能否回忆起关于这个问题他所得到的指示。当我这样问他时，他开始告诉我们，有一些在1844年运动中的领导人怎样力图寻找2300年时期的新终点，试图为主来制定新的日期，这在那些复临运动的人中造成了混乱。他说，在这样的混乱中，主已指示他那过去以来已经持有并指明的有关1844年的时期是正确的，并且以后必不再有另外的时期，也必不再有另外的有关时间的信息。于是我问他有关每日的中文为长线的军天象，或译为天军军旅，除掉每日的中文为除掉长线的，有否得到什么启示。他回答说，意象中并没有提到这些小角特点的解释，只是提到时期部分，并且他也没有对预言中这些特点做出解释。这次访问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毫无保留的、自由的、清楚的讲到了2300年的时期问题，但关于预言的其余部分他静默不语，不做解释。引自警告180至181页。但可惜当时总会会长丹尼尔牧师仍然没有能够谦卑地接受上述怀世牧在通讯中的严肃劝告，在访问怀世牧之后继续过分地卷入关于美日的问题的争论，中文是长线的，甚至想要修改以前本会出版的主的仆人们所著的预言书籍中对此问题的解释，显然引起了坚持老的解释观点的同工们的强烈不满，更由于他为此而忽略了城市中的更重要的布道工作，因此遭到怀世牧的责备。当然怀世牧劝责的话也是针对其他所有在这个问题上 仍然热衷于争论的坚持两种不同解释观点的人。如怀世母在当时另一篇书信的文稿中所说，写给我的传道的弟兄们，亲爱的同工们，我有些话必须对所有在有关但以理八章每日的意义上极力的坚持主张他们观点的人说，这不是构成试验性的问题，并且从一开始就这样形成的这种激烈争论是很不幸的，混乱已经造成，我们某些弟兄的思想已经被转离了有重大意义的考虑，就是本来应当更多考虑主已经指示我们的在现今城市里应当完成的工作，这是我们工作的大仇敌感到欢喜所赐给我的亮光，是在这个问题上增多争辩将一事无成，让我们不要再来辩论这些事，而应当讨论一些重大的事。我们有重大的工作在我们面前，我们没有一点时间忽略这些重要工作的完成。让我们大家界限在联合一致有清楚亮光的重要的系统真理上，共同努力传扬。1910年62号信件，信息选粹第一册167页。如以上怀世母自己所说，关于小脚除掉每日的问题，他从来没有从主得到过什么指示，他也没有在著作中对但以理八章小脚的活动做过主点解释。但是在善恶之争第三章关于罗马教在中古黑暗时代中的被盗活动所提到的一些情况，却可以作为我们以上对小脚被盗活动解释的参考。怀爱伦说，在罗马教开始掌权的时候，也就是黑暗世代的开始，他的势力愈增强，而黑暗也就愈行加深，人的信仰便从那真的基础基督转移到罗马教皇身上了。一般人为要求得赦免和永久的救恩，就不再信赖上帝的儿子，而代之以仰望教皇和他权威的代表人神父与主教了。他们受教说，教皇是他们地上的中保，若不记着他，无人能到上帝面前，而且对他们他是代表上帝，所以人人必须绝对的服从，人若偏离了他的命令，就足以使最严厉的刑罚临到自己的身上和灵魂，因此众人的心便远离了上帝。善恶之争41至42页。他们受教认为，非但要仰望教皇为罪人的中保，同时也要靠自己的行为赎罪，长途跋涉去朝拜圣地，刻苦修行，敬拜圣物，以及建造教堂、神龛、祭坛，并捐献巨款给教会，这些事以及诸如此类行为，是要用来平息上帝的怒或获得他恩宠的。他们把上帝看作凡人一样，以为他会因为琐事而震怒，并可以用礼物或苦行来和解的。善恶之争42页。黑暗似乎越来越深沉了，拜偶像之风也越发普遍，信徒们竟在偶像面前点燃灯烛向他祈祷。罗马教建立死去的圣徒为人代求和崇拜真理玛利亚教条的根基，又虚构一种荒诞不经之说，那就是他所提倡的特赦的道理。他应许说，凡参加教皇军役的人，或去消灭那些反对他属灵的至上权威的人的人，他们过去、现在以及将来的罪都可全部赦免，记着捐款给教会，他们也能脱罪自由。善恶之争43至45页。我们还可以引录怀世母的丈夫怀牧师的有关小脚将圣所践踏预言的解释。怀雅各 接受了克罗西欧1846年关于将圣所践踏的解释。那么我们说，天上的圣所与上帝的圣子在同样的情形下被踏在脚下，在相同的方式中，天象真教会也已被践踏。引者注：但以理8:12-13，中文圣经中的军旅和天象是同一个字，也可以译为天象。那些凡弃绝上帝而字的，就已经将他踏在脚下，当然也已经将他的圣所践踏在脚下了。教皇已经公然宣称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而这权柄是单单属于基督的。一般人也已经受教去仰望坐在他殿里的大罪人，或者如保罗所说的，坐在上帝的殿里自称是上帝的那人，代之以去仰望坐在父上帝右边在天上圣所中的耶稣，这样就转离了那唯一能赦罪并赐人永生的耶稣，并在赐予教皇这些称号如最神圣的主，他们就把上帝的儿子踏在脚下了。又在称罗马为永久的城和圣城时，已经将永生上帝的诚意和天上的圣所践踏了。那仰望在真圣所中的耶稣为得赦罪和永生的天象真教会，也和他们神圣的主及其圣所一样，被践踏在脚下了。1851年1月，评论与通讯28-29，SDA 圣经注释第4卷，解释但以理预言的历史沿革第5大段，5个世纪来对每日的之解释64-65。关于小脚除掉长线的预言，本会美国联合大学神学系主任郝斯牧师提到，在以色列人预表性的圣所祭祀礼仪中，有以下几件事都是属于长线的：日线的燔祭、日线的香、长线的陈设饼、长线的素祭。郝斯牧师说，在千千万万的人面前，罗马天主教已经影响了基督中保的职位和他在天上长献的祭，却以人做中保献上了弥撒祭，叫人向童女玛利亚祈祷，把赎罪礼、忏悔礼等等的仪节来放在上帝和人心的中间，推翻上帝和人中间唯一的中保，提摩太前书2:5。所以预言形容这种大胆自高的态度，便直说他是除掉长线的祭、践踏大军的圣所，意思就是耶稣在天上圣所中全部的中保职务都被这种权力取而代之了。但我们不要误会了这种意思，须知他这种举动也不过是只能在人的思想和行为上好像是推翻了基督，但在实际上这事自然是办不到的，也是不能有的。其实这也不过是好像想改变节期和律法一样，其实上帝的节期和律法是改不了的。